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14章1到17节，由我来念。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沙姆雅、朔巴、拿丹、所罗门、以侠、以利舒雅、以法列、拿加、尼非、亚非雅、以利沙玛、比利亚大、以利法列。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非利士人来到巴利比拉辛，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比拉辛。非利士人将神像撒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又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又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责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你当初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建立他们的国度，建造圣殿。今天同样的，你要让我们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带领之下，把我们建造成为圣殿，建立你的国度。求你指教我们，你要我们听到这一段经文，你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按照惯例，在讲完马太福音一章以后，我们刚刚讲完马太福音18章，所以我们跳出马太福音，来看看其他的圣经书卷。为什么要选历代志上14章呢？主要的原因是14章5节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这一节经文一直 感到是非常令人惊奇的，神和大卫之间有如此亲密的交通，大卫的祷告似乎立刻就得到神的指示和引导。我们今天是否也可以和神有这样的交通呢？我们属灵生命是否也可以达到这种听到桑树上脚步声的地步呢？而这一段经文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如何的把这些经文所教导我们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中， 应用在我们救恩的成圣道路上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避免不要太快的就把这一节经文从圣经的背景和上下文中抽离出来，就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情况之中。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避免认为这些都是旧约的神话故事，没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来先看看历代志的整体的架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先理解历代志的一个整体架构思想，以及他原来的读者和这个作者写作的目的，然后按照这样子的思路去理解，去看14章的经文，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桑树上的脚步声到底在这个中间在传达什么意思。历代志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这个作者按照其他书卷的历史资料重新编排而写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跟其他的撒母耳记等等的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但是它也有许多省略掉的地方，所以这个都是为了作者他要特别的把焦点放在神国度的复兴和圣殿建造或者圣殿重建的主题上面。丁道尔圣经注释的学者叫做史尔曼 Martin Selman， 他就指出大卫的王国和圣殿才是历代志作者了解的历史的核心。也就是说，他看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核心是大卫王国和圣殿的建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志上一开始就花了长达9篇的篇幅来记录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时代的家谱。从这个观点看，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救赎工作的展开和完成都是围绕在神的国度和圣殿建造的一个主题上的。对从被掳归回的以色列而言，历代志的作者是要这些以色列人看到神惩处他们的罪，甚至容许地上圣殿被毁。即使如此，神在历史中还一直信实守约的带着那些忠心的愿意遵行神话的百姓击败仇敌，重建圣殿，重修圣殿，使得他们在信心中继续顺服神的管教，遵行神的话，重建圣殿。神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忠而使他们在审判中灭亡。神的计划是要一群遵守神的话的子民在圣殿被重建的过程中经历神国度的复兴。所以这两者，圣殿的重建和神国度的复兴，是历代志的主题，讲到神主权的计划的展开。所以历代志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亚当被掳归回时代的家谱，是历代志上1-9章。第二个部分是大卫与所罗门的王国，大卫与所罗门的联合王国，这是历代志上10章一直到历代志下9章。第三个部分则讲到分裂的王国下的犹大国，他基本上不提北国以色列。所以这三个部分是历代志的最大的 三个结构的这个分成三个部分。但是你发现到了历代志最后一节的时候，就是历代志下36:23这样子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赐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们与他同在。所以神的国度和圣殿的建造是历代志的一个主题，而这些都是为了要成就神与他百姓同在的应许。我们看看14以前的这个历代志上的这个章节，从1-9，历代志记录了神整个的救赎计划，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被掳和归回之后的历史。当然，今天我们从恩典之约的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作者从亚当到以扫之后，很快的就叙述了以色列从雅各而出的各个支派，而在第9结束之前，他特别的仔细的列出了以色列的族长、祭司、看守圣殿的人员的清单。23，他说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会幕，这边的会幕，这边这一节经文讲到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所以以色列的会幕就是耶和华的圣殿。而亚当的失败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守那个圣殿，结果撒旦入侵，扭曲了神的话，他们就堕落了。今天历代志的作者很快的从恩典之约的角度进入到以色列成为神国度的圣殿的看守者，会幕的看守者，会幕就是耶和华的圣殿。这是1-9的内容。第10记录了扫罗的结局，扫罗的死亡和扫罗家族的结束。第10:13这样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你看到扫罗的问题跟亚当当时犯罪的问题是同样的问题，没有求问耶和华。扫罗是以色列人不按照神的拣选，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识效法外邦列国所选出来的君王，而这个君王证明了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治理神的百姓，而是按照他自己的利益。神惩处了扫罗，把神的国度权柄转移给大卫，这是第10很快的记录了这个国度权柄转移的这件事情。而11-12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就把这个镜头的焦点立刻转移到大卫作王的这件事情上。11-12的这2的重点在于全体的以色列人确认大卫作为他们的君王，大卫在希伯伦受膏作为全以色列的人的君王。第3说到，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 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而这些人跟随大卫的人，他们不是普通的以色列人，他们被称为是大卫的勇士，基督的得胜者。今天我们来看的话，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都被记录在十一章中。十一章十节说，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大卫带领他们，带领这些勇士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打败耶布斯人，攻取西安。西安就是大卫城。第九节，十一章十，第九节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神国度的建立，教会的复兴，都是出于神的同在，神自己的主权的工作。十二章第九节说，神的灵感动了三十个勇士的首领，来到大卫那里要帮助大卫，他们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驱动这些勇士的不是人的计划，是神的话在他们里面心里面生根，他们被圣灵引导，神的话在这些征战的勇士里面像一把火一样燃烧起来。他们要跟随大卫，他们要跟随基督。大卫在希伯伦等了七年六个月，神终于把建立神国度的勇士，那些对神的话忠心的得胜者，带到了大卫的身旁。十二章二十二节说，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归于大卫。大卫的勇士不是普通的军人，他们是熟悉神话的军人，他们是要遵行神的话的勇士，他们要按照神的话建立神的国度，他们要按照神的话建立教会的属灵的征战的勇士，他们是旧约中的基督的得胜者。大卫的国度是这样建立的，基督的国度也是这样建立的。所以在启示录中，基督对七个教会呼召得胜者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相信，在基督再来之前，他必定会兴起大卫的勇士，也就是教会的得胜者。而且这些人都是愿意遵行神的话的人，并且他们是熟悉属灵征战的基督徒。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新约的基督徒非常大的信心。第十三到十六章其实是整个历代志的高峰，讲到大卫如何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十三章描述了大卫和以色列的百姓如何在搬运约柜的事情上失败了，而且他们经历了神的惩处。十三章记录了大卫搬运约柜，他只是按照他自己的热心去做，他没有去询问神，也没有查考圣经，很快的就转成了绝望。他沿用了仇敌非利士人的方法，用牛车搬运约柜，并没有按照神用利未人来抬约柜，他也没有寻求神，而且当时的利未人也没有抬过约柜。历代志下十五章第二节说， 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这是大卫因为受到了神的管教，经历了乌撒被杀的事情以后，他查考圣经，可能是他查考圣经以后他这样子说的，15章第2节。但是后来到15章13节，大卫就对以色列的族长说，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和我们的神，所以他惩罚我，刑罚我们。所以乌撒伸手扶约柜被神击杀的事件，教导了神的百姓一个不变的原则，神是圣洁的，要侍奉神就必须按照神所命令的原则来侍奉神。神击杀乌撒的地方被称为比列斯乌撒，比列斯可以被翻译出，这个比列斯是希腊文的发音翻译出来的，比列斯就是击杀的意思。另外一个是就是后面的经文所用到的冲破这个意思， break out。 14章说神冲破非利士人，就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把14章的题目定为神的冲破。当神在复兴他的教会，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圣殿的时候，神的勇士，得胜的基督徒必定经历神的冲破。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在建立国，神在神建立国度建造圣殿中经历神的冲破，在神建立国度建立圣殿中经历神的冲破。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认识神的作为，第一节和第二节讲到推罗王是参与大卫宫殿和耶路撒冷圣殿建造的外邦国王，这边他建造大卫的宫殿，后来他帮助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他不但在这边帮你 大卫建造宫殿，后来帮助所罗门王建造圣殿，提供材料，他还提供工匠。推罗王的作为可能是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目的，他看到大卫成为统一以色列的君王，他要与大卫与以色列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特别是以色列国的地理位置控制了贸易的重要的道路，那么他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要和以色列保持友好，或许他和以色列国有某种的贸易协定，他用材料和工匠作为某种经济上的利益的交换，也可能他就是单纯的为了敬仰大卫，要跟大卫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不论如何，这都是出于神的照管，而大卫知道这件事发生是神在告诉他要建立他的王权，并且他知道这是神要使神自己的国兴旺，而这一切是神为神自己的百姓所做的。所以这边讲到两件事情，大卫对事情的发生他非常的敏感，他从神的照管的角度，从神的施行计划的去角度去认识神的作为。第二，大卫知道这是神为了神自己的国度和神的百姓做的，而大卫的城就是锡安， 旧约圣经中锡安这个地名一直到撒摩耳记下第五章七节才被第一次提到，之后就一共出现了至少有170多次，先知书中就出现了116次，诗篇中出现了41次。而在诗篇和先知书中，这个锡安被称为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同在的地方，是指天上的圣殿，与西乃山做了一个对比，象征新约的教会进入了天上圣殿敬拜的事实。这是希伯来书第12章。而诗篇2章6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诗篇第二篇是大卫和他后面以色列的君王在受膏的时候，受膏母的时候所唱的诗篇，也是预表了基督在天上被设立为神国度的君王。我们在周五刚好查到启示录第五章中，看到被杀的羔羊、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在天上的圣殿、天上的锡安，在天上执行末世的救赎的审判。所以锡安这个地理的名字预表象征指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大卫他非常敏锐地知道神是在锡安建筑大卫城的时候，就表示神开始启动他建造圣殿计划已经开始了。今天我们从圣经中非常清楚地知道，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在天上的锡安作王，神已经开始启动了他建造圣殿的计划，就是要在地上的教会建造天上的圣殿。地上的教会是建造天上圣殿的场所，地上教会的基督徒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这是以弗所书中讲到基督把信徒建造成为主的圣殿，而基督透过教会建造基督徒属灵的生命。而整个以弗所书就在讲这个，1到1章9节说，神旨意的奥秘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那个计划，就是圣殿的建造。而彼得前书2章把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也看为是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房屋，中文圣经翻译成灵宫，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都讲到天上的属灵的圣殿的建造。希伯来书12章讲到我们今天现在正在敬拜，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的锡安，也就是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在敬拜神。所以从神的话认识神在实际生活中的作为，是领受经历神国度复兴和圣殿建造的第一个要点。基督徒要从神的话清楚地明白，去认识神在我们周围的作为。第二个重点是领受神的祝福，君王家世的兴盛。3到7节记录了神使大卫的家世繁荣兴盛。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历代志的作者省略了大卫和拔示巴的事情，似乎好像他要替大卫去写一封完美光鲜亮丽的履历表，而忘记了大卫这些失败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作者是要把读者的焦点放在神如何使以色列国复兴国度和建造圣殿，把约柜 和会幕运到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上。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第三节历代志的作者用了又立后妃又生儿女这一句话，他显然是在暗示大卫在这方面没有遵循神的话。因为申命记十七章特别讲到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君王，十七章十七节说他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第三节简短地提到大卫又立后妃，似乎暗示了大卫的罪和他无法胜过本性的这个事实。大卫在这方面属灵的软弱导致发生拔示巴和乌利亚的事件，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神有的时候容许许多事情，并不表示那是神的旨意。圣经则记录了，即使是像大卫这样属灵的伟人，也是在神的恩典之中长进的。第二个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的圣经注释者指出，在以色列国度君王接替的历史之中，有一个重复被看到的原则，就是那些信靠神、对神忠心的君王都与三件事情有关：建造或重修圣殿、家世的兴旺、征战的得胜。虽然他们都有失败的地方，但是只要他们信靠神、对神忠心的君王都与这三件事情有关：建造、修殿、圣殿、家世兴旺、征战得胜。这三件事情就在十四章之中发生在大卫的身上。大卫虽然是旧约属灵的伟人，但是他和我们一样，在本性上非常软弱，需要神的恩典和知识不断地去培育他属灵的生命。神对待大卫和对待我们一样，虽然还需要不断地被神洁净，但是神仍旧使我们领受许多今生的祝福。接下来我们来看八到十七节，讲到第三个重点，经历神的冲破。大卫学习国度征战，经历神的冲破。八到十七节记录了两次大卫与非利士人的征战，这边的关键语是神的冲破。希伯来文的读音冲破就是 Peratz 比拉辛。这里的冲破和击杀乌沙的击杀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在击杀乌沙那边讲到是比列斯乌沙，比列斯就是比拉斯，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Paras。 先前神冲破击杀了神国度内部不按照神旨意侍奉敬拜神的人，现在神冲破击杀神国度外在的仇敌。所以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是神国度属灵的征战， 这是历代志的作者用这个特殊的字，要让他的读者看到神如何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还在他的教会掌权，阴间的权柄无法胜过他。神的教会一直在这两种的攻击下往前，来自内部对神侍奉敬拜的原则上的破坏，和来自外部对神国度的攻击。而大卫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中，他学习到信靠神的话和顺服神的引导。他第一个学到的是求问神的旨意，信靠神的话。求问神的旨意，信靠神的话。第八节到十二节讲到非利士人第一次主动的攻打大卫，他们攻击的原因是听见大卫受膏要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当神的国度，当神的百姓高举神的受膏君王的地方，就是仇敌攻击最猛烈的地方。在大卫的时候是如此，在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看到新约使徒时期的教会也是如此，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今天的教会更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仇敌攻击的地方就是忠心传讲神话语、教导神国度真理的地方。大卫寻求神，向神祷告，他从神的话中寻求神的旨意，这是大卫经历得胜的最主要的原因。大卫知道神是在供应他建造宫殿的材料和工匠，是神在主导神国度的事工，而大卫只是一个器皿。生命记第九章早就清楚地提醒以色列人，生命记九章第四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裹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是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神在这边带领大卫征服仇敌，是为了实现恩典之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所以当大卫打败非利士人的时候，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神借着我的手冲破敌人，如水冲去一般。神是借着大卫实现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大卫是侍奉神的器皿，如同会幕圣殿中所有的器皿所象征的，都需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被制作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那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所手中的器皿。罗马书九章二十四节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从犹太人，也是从外邦人中。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之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是借着我们成就他的计划。 我们是顺服神的带领，经历神的得胜，而我们也被洁净，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十二节说，大卫用火焚烧了非利人的神像，表示大卫对神命令的忠诚与彻底的执行，如同神在生命记中的命令。生命记七章五节说，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大卫继续在第二次的征战之中，他不但求问神的旨意，而且他也学习到顺服神的引导，求问神旨意，顺服神的引导。第十三到十六节讲到非利士人第二次又主动的攻击大卫，他们还是在同样的地方布下了征战的阵势。那么大卫同样的先祷告求问神，与上一次征战不同的地方在于，神更进一步的教导大卫要等候神的引导。神告诉大卫要听到桑树上有脚步的声音才出战，并且要转到敌人的后头攻打他们。神介入控制大自然，使风在桑树上吹动发出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军队的脚步声。这可能使得非利士人认为是以色列人要从前面攻击他们，像第一次的时候一样。这同时也掩护大卫和他大能的勇士绕到非利士人的后面攻击他们，而神这样子就实现了他在生命记中应许亚伯拉罕之约的应验，他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仇敌。而大卫也进一步的学习到，不但要求问神，明白神的旨意，并且等候顺服神的引导。 NIVAC 的圣经注释这样子写道，桑树上的脚步声最可能是神的灵，因为神告诉大卫要在前头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所以是神在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跟在后面。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是在教导大卫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在大卫所写的诗篇之中看到大卫从内心中如何顺服圣灵的引导。诗篇四第四篇讲到大卫受到人羞辱的时候，他如何跟他的本性征战，他祷告拯救，求主拯救他，而且同时他教导他的百姓这个征战的方法。你们心受搅动，但不可犯罪。这中文翻译是，你们应当畏惧，但不可犯罪。其实真正的翻译是，你们心受到搅动，但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当倚靠耶和华。这一次的征战是神训练实验大卫，使他属灵生命成熟。当然这并不是表示大卫已经完全了，或者已经完全得胜了，而是他学到了这个一种生命的原则。他学到了罗马书中第八章中顺从圣灵的新生命的福音原则。 所以你看到许多的时候，我们讲来讲去都会回到罗马书第八章中。大卫称义的信心结出的果子，蒙受神的祝福，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大卫在这个地方，他好像是预先尝到了在后面十七章大卫之约中的那个圣约的祝福。历代志下十七章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的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大卫的得胜预表了基督和基督胜过仇敌撒旦，基督和基督的国度胜过仇敌撒旦。先知以赛亚从大卫的这一次战役看到了末世基督国度的得胜。以赛亚书28章21节，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辛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国，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比拉辛和基遍都是在大卫在这第二次的战役中的地名，所以以赛亚书就用这个战役远看到基督国度的得胜。以赛亚书第62章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些很显然的是指到基督在末后的国度，从基督复活升天开始的国度。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也是像那些被掳归回的神的百姓一样，我们处在神的国度和圣殿重建的一个属灵的新的阶段。我们都知道基督复活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约翰福音2章21节，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3章16节、6章19节，哥林后书6章16节，以弗所书2章21节，这许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个真理。基督徒被建造成为圣殿灵宫，就是神所居造的属灵的居所，这是从亚当开始就在进行的天上圣殿的建造。恩典之约的施行从亚当就开始，其目的就是在建造所有属灵的属神的子民成为天上的圣殿，新耶路撒冷。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我们看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在地上被实现出来，它又被称为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又被称为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带领大卫和大卫的勇士在比拉辛山击败神国度的仇敌。同样的，今天教会基督的得胜者也会在神建立天上圣殿的过程中经历神的冲破。所以我们必须对福音的往前乐观。 其实眼前的光景不是我们所盼望的，但是凭着神的话，我们知道神正在天上透过基督，他是那个被杀的羔羊，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正在施行建造我们成为天上圣殿的这个计划。最后听见桑树上的脚步声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这个征战是神的战争，而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顺服学习神，学习顺服神的话，顺服圣灵的引导，来经历神的冲破。第二，我们需要为神国度圣殿的建造不住的祷告，并且忍耐等候主引领我们，使我们属灵生命在恩典和知识中长进，如同大卫一样。第三，神的整个国度和圣殿建造的计划已经在圣经中清楚地被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顺服圣经的真理，带领我们透过圣经的真理看我们日常生活侍奉中神的作为，带领我们经历基督的得胜。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信息，我们看到你如何带领大卫和大卫的勇士经历了你的冲破，今天你同样的要带领着我们成为教会的得胜者，好在基督的引领之下，在你建造圣殿的计划和工作展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你的得胜。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施恩典，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不断的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